二、试探与反试探。曹操其实也不完全是怀恨在心，他多少是心有余悸。当初他以司空的身份征召司马懿，被拒绝了一次，他十分担心自己以更加尊崇的丞相身份再次征召司马懿还是会遭到拒绝。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他人的行为来推断其性格特质和价值取向，这就是对应推论。司马懿前一次的拒绝让曹操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司马懿很可能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做的。曹操之所以会这样想，和他内心深深隐藏的自卑感大有干系。很多人都以为曹操是一个超级自信的人，不可能和自卑扯上什么关系，但其实不然。东汉末年非常讲究门第出身和亲缘血统，这一风俗流传到了魏晋时期后愈发变本加厉，以至于形成了壁垒森严的门阀体系。当时最吃香的是袁绍这样出身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自袁绍的曾祖父算起，四代之中有五人位居三公，人称四世三公，门人故吏遍于天下。但即便袁绍这么牛，还是有人看不起他。这个人就是袁绍同父异母的弟弟袁术，其原因就在于袁绍的母亲是袁家的一个侍女，出身卑贱，而袁术的母亲则是其父袁逢的正妻。庶出的袁绍要不是被过继给了伯父袁成，摇身一变成了袁成一系的嫡子，势必被袁术死死压制，难有出头之日。曹操的出身本来很不错，是大汉开国功臣丞相曹参的子孙，绝对属于名门之后。但可惜的是，他的祖父曹腾却是一个宦官，曹腾因为迎立汉桓帝有功而被封侯，后来又被封为大长秋，在宦官中也算是登到了极品。曹腾在宫中三十多年一直没有什么过失，而且他气量宽宏，为人称道。有一个叫做仲蒿的刺史上书弹劾他，他不以为忤，反而称颂仲蒿为能吏。但尽管如此，曹腾的宦官身份还是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刻板印象偏见。所谓刻板印象偏见，是指人们根据性别、种族、年龄、职业等社会分类而形成的关于某一类人的固定印象。东汉中期以后，宦官频频动权，甚至影响到君主废立，使得社会各界对整个宦官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刻板印象偏见。这一偏见不但影响到了曹腾本人，也给他的孙子曹操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曹腾因是宦官，没有生育能力，他按照当时的成例收养了曹嵩为子。关于曹嵩的来历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曹嵩应是出身孤寒之家，否则不会把儿子送给他人当养子，所以曹操的生物学基因和曹氏没有任何关系。这在重视出身的社会规范下，也助长了曹操内心的自卑感。曹嵩后来做的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更是成了曹操的重大心理负担。汉灵帝当政时，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享受，公然下令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担任大司农、大鸿胪的曹嵩官迷心窍，竟然花巨资1亿钱买了太尉一职，当上了三公。但父亲的这个三公之位非但没有给曹操带来荣耀，反而授人以柄，为人家提供了攻击的口实。后来曹操与袁绍对抗之际，曹操门第出身上的这几个弱点都被袁绍手下的大笔杆子陈琳写入了檄文之中。陈琳写的这篇为袁绍袭豫州文尖刻怒骂，嬉笑讥讽，意气纵横，酣畅淋漓，堪称檄文的典范名作。据说曹操乍一听到这檄文，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连正在发作的头风病也好了。司马懿出身于河内郡的名门望族， 虽然比不上袁绍家的四世三公，但祖孙几代都是太守级的高官，而且身世清白。曹操自卑心理作怪，自残于自身的种种污点，很容易就会认为司马懿是看不起自己的出身而不屑为自己效力，这自然会导致他自尊受到冲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自尊受伤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曹操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哈佛大学的克里斯·阿基里斯教授提出，左右人们行动的主要因素是维持控制、效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以及对消极情绪的尽量避免等。这样的思维模式就是防御性推理。曹操为了避免再次在司马懿面前栽面，这才明确指示使者，如果司马懿再抗命不从，直接就把他押送监牢。这么说来，曹操应该是一个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人了。这似乎也有点不对劲儿。曹操的气量其实挺大的，崔琰直指是非，曹操没有生气，反而对他心生敬重。陈琳在檄文中痛斥曹操祖宗三代，曹操也没有生气。袁绍败亡后，陈琳非但没有被处死，相反却成了曹操的座上宾。陈琳对于自己当初极尽挖苦之能事的檄文深感不安，曹操却一句，当初你写檄文骂我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侮辱我的父祖呢？轻轻接过了这场过节。还有曹操征讨张绣，张绣先降后叛，害得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将典韦均死于非命。后来张绣打不过曹操，再次投降，曹操既往不咎，接纳并宽待张绣。可见曹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对司马懿的第一次拒绝如此耿耿于怀呢？这和司马懿的做法大有干系。司马懿拒绝曹操的决然程度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司马懿的理由是装病，他躺在床上接待了曹操的使者，并告诉他自己得了封闭之症。封闭是指因风湿寒气侵袭而引起的肢节疼痛或麻木的病症，罹患此症的人行动不便，形同废人，十分痛苦，基本上只能卧床不起，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用装病来拒绝曹操的征召，本是一种无伤双方颜面的和缓性拒绝，颇具谋略智慧。司马懿能想出这样的办法，说明他确实聪明过人，只是他还是低估曹操的心计了。曹操比司马懿大了24岁，当司马懿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曹操就已经用过装病这一招了。当时初上仕途的曹操为了崭露头角，不惜采用激烈手段来扬名立万。他虽然大出风头，但也因此得罪了宦官群体和权贵群体。曹操觉察到了危险的迫近，于是托病辞官回家避祸。装过病的人对于他人的装病自然十分敏感，以己夺人正是人类惯常的心智模式之一。曹操在自卑的驱使下，对于自己第一次行使身为三公的征辟权力特别在意，对于那些拒绝了自己的人，不管是用什么理由拒绝的，曹操都会反应过度，施予强悍的报复。于是曹操偷偷派出了一个刺客，前去刺探司马懿所称的病情是否属实。一旦确证司马懿纯属装病，那就坐实了他看不起曹操。事先得到曹操授权的刺客当场就会将司马懿刺杀。曹操爱憎分明，情感浓烈，对于司马懿使出这样的暗黑手段是不足为奇的。在明代于林编著的《金氏奇谋》一书中，还记载了另外一则曹操任用刺客的轶事，可以佐证。刘备一直是曹操的手下败将，但自从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后，就开始时来运转，接连几次打败了曹军。 曹操受了刺激，就派了一名刺客前去行刺刘备。这名刺客假扮成一位智谋出众的儒士，去和刘备纵论天下大事，竟然深得刘备认可。过了一会儿，诸葛亮进来了，这名刺客忌惮于诸葛亮的英明远播，急忙以上厕所的名义避席而退。毫不知情的刘备很高兴地对诸葛亮说，刚才这位是一个奇才之士，我要把他留下来当您的得力助手。诸葛亮却说，我看这位客人的脸色不对劲儿，心里有恐惧的情绪，眼睛视线往下，翻着往上盯着人看，奸行外露，一定是个刺客。刘备不信，急忙派人去找这位客人，却发现已经翻墙而逃走了。如果司马懿以为装病就能骗过曹操而不做预防，那么当刺客临门之日，也就是司马懿毙命之时。崔琰确实没有错看司马懿，司马懿竟然料到了曹操会再派人来侦查自己是否真的得了封闭之疾。曹操的使者走后，司马懿就不再下床，耐着性子静静等候那个他预料中必然会来的人。果然几天之后，曹操的刺客就来了。这位刺客旁若无人，直接登堂入室，快步走到司马懿的床榻之前。司马懿躺着一动不动，只是用充满疑惑的目光注视着他。这位刺客还是不说话，却突然拔出了宝剑，对着司马懿猛然刺了下去。对于司马懿来说，这就是一场生死考验。如果他惊慌失措，害怕躲避，那么他的装病自然不攻自破，刺客的这一剑就会十刺，了结他的性命。但是即便司马懿能够预判出这只是刺客的试探之举，试问天下又有几人能够在利刃加深的时候不动声色，既不反抗也不躲避呢？司马懿却真的做到了，他眼中闪现出惶急之色，身子却一动不动。刺客的剑在即将刺入司马懿身体的时候戛然而止，司马懿甚至都能感觉到剑芒临身的那种逼人寒气。刺客盯着司马懿使劲地看了一眼，还是不发一言，迅速转身飞快地离开了。司马懿身上的冷汗唰地溢满全身，他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知道自己终于挺过了这一关，随即自得之情立即取代了庆幸之意，他的心中满是骄傲与自豪。饶是你曹阿瞒奸猾过人，还不是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正是司马懿内心的秘密，他确实如曹操所担心的那样，压根儿就看不起曹操，打心眼里就不想为曹操效力。他甚至对大哥司马朗欣然从命，成为曹操属吏而深感不解，深感不满。那么司马懿为什么会表现出对曹操的深恶痛绝呢？心里感悟，不要轻易撕开他人贴在自尊上的保护膜。对应推论，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他人的行为来推断其性格特质和价值取向。刻板印象偏见，人们根据性别、种族、年龄、职业等社会分类而形成的关于某一类人的固定印象。防御性推理，左右人们行动的主要因素是维持控制、效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以及对消极情绪的尽量避免等。